弟兄姊妹主里平安。星期五晚上到夫妻堂去接我的儿子，心里面跟他对话之后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因为他在非洲工作，那么一个月前回到马来西亚去看看家人。当他离开非洲之后一个星期，他的国家政变了，那么前几天邻居的国家又政变了，所以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晚上11:30，我问他你回不回去非洲，他坐在我后面，所以我没有看到他，因为师母跟我在前面。那么他的语气使我有很多的感受，他说有什么事情，我说政变，宣教士撤退了，领事馆关门了。他说这个很正常啊。那么我就想起我们在非洲的时候，我们也经过政变，我们都没有走。那么那些政府的警察跟大学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是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么智慧的人生，我就是这个礼拜下礼拜再下礼拜三堂都是从箴言书里面来讲。箴言书，箴言就是 Proverbs， 就是智慧的言语的意思，很有智慧的言语。那箴言书在圣经就是在中间的部分，非常就是有意思的，记载了很多很多智慧的言语。那这些智慧的言语呢，主要就是所罗门王写的。所罗门王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在历史当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人。那么他的一生的记载比较多的，就从他的智慧的一些的这个记录做开始。那么这个所罗门王呢，是给我们有很多的思想。所以呢，我们一起就是从所罗门王这个智慧的这一方面的言语一起来看。那么今天早上我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就是智慧人生。智慧人生好像上个星期也是这个时候有这个声音响啊，请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听到好啊。那么智慧人生呢，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就是智慧的开端。然后就想到说这个有就是有神来指引我们的道路，那么又保守我们的心，然后又有一个谦逊的品德哈，对不起我写错了啊。那么就是在这个讲道的大纲上面，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智慧的人生呢，主要是从所罗门王他这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讲来思想一下，然后会引用一些其他的一些的例子故事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如果 一个人离开世界，那有一些朋友就说我们应该写什么这个一句话在他的墓碑上面。有的人就讲说这个是绝顶聪明的人，你觉得这个写法好不好？这个是天下第一富有的人，你觉得这个写法好不好？那么如果有人说这个是智慧的人，你觉得这句话好不好？那我想就是我们离开列这些例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是智慧的人，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很尊贵的，很就是很好的一句话。我们大家都希望说就是有人就说，哎，这个人是很有智慧的人啊，很有智慧的人。我自己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所罗门王当他的父亲过世的时候，他就借上去做王了。那么他在神的面前就求智慧啊，这个很少很少年轻人求智慧的啊。那么当然我们就求身体健康，我们求学业好，我们求很多都是重要的东西，但是不是很多人就求智慧。那所罗门王求智慧呢，神就给他一个智慧的心。弟兄姐妹，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所罗门王呢开始的时候非常有智慧，后来就没有太多智慧了，你知道吗？因为后来他就是一次决定错，两次决定错，然后神跟他讲他也不大要听了。那这个呢就给我很多的思想。那所罗门王的智慧的开始在什么地方呢？列王记上第三章里面就记载了一件事情，这就讲说有两个女人，两个做妈妈的都有一个 baby。 那么有一天晚上呢，其中一个妈妈睡觉的时候把她的 baby 压死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世界的记载有没有记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那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妈妈可能就啊 baby 放在旁边，晚上转身的时候压住她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总之是孩子死了。那么这个妈妈一看到孩子死的时候呢， baby 很小，他就赶紧把他的 baby 抱过去放在另外一个那个人旁边，那个人 baby 活的 baby 就抱过来放在他这边。那么第二天呢，天一亮起来的时候，那个活就是那个妈妈有活的 baby， 那个一看他说这个 baby 不是我的，我这不是我的孩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活的才是我的孩子，就吵起来了。那吵起来的时候呢，就吵到最后的时候就到所罗门王那边去。所罗门王是非常有智慧的，按照圣经里面的记载，他就说我们拿一把刀来啊，那么就把这个活的孩子切了一人一半。那么那个做妈妈的孩子已经死了，他没经过大脑，他就说好。那么如果那个另外一位妈妈她是真的妈妈，她说如果要切的话，我就不然送给她了，我不要杀死我的孩子。那所罗门王一听呢，就说好，这个孩子是这个妈妈的，不是那个妈妈，你明白？这个记载虽然很简单，但是呢就是圣经里面有人说所罗门王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智慧。但是弟兄姐妹们请记住一件事情哈，这个所罗门王在箴言书里面讲了，他说又有智慧又有智慧，一共讲了40多遍。为什么呢？有智慧的人也可以做笨事情，如果不够小心的话。那等一下我就列下以下的原则，我们要怎么样有智慧而且坚持持久有智慧，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智慧的人会想到远，会想到结果，聪明的人就不一样。聪明的人想得到东西他有办法得到，他聪明，他想得学位，好的学位他聪明他可以得到，他想以后就是说做医生赚大钱还是什么，他聪明人他可以做得到。但是呢有智慧的人就想到说，那么做了医生以后怎么样？那智慧的人就想说，医生人难道就这样吗？有智慧的人就开始问说，人从哪里来，人会在这个世界做什么，人将来要去哪里，这个不一定是聪明人问的问题。所以呢智慧人生能够使我们一生人朝着我们应该走的方向，或者是我们理想当中的方向去走。聪明只不过是能够达到一些的果效。所以呢 这个智慧是非常的重要一件事情。的意见啊，那么我相信所罗门王讲的说心情是一个很特别的心情，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在他生命当中什么时候写的，但是你看他在箴言书里面不断写的时候，是他生命里面对于智慧这一方面一个就是的这追求，智慧里面就是在发现了，如果我们没有坚持的话，我们就算聪明，就算说神给智慧了，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做错事情。所以呢，他就要求说，第一件事情，世界上所有的人，你想要有智慧的话，你必须要身先认识神，能敬畏神。为什么所罗门王这样讲呢？认识神，知道神是智慧的源头。那么你认识神，神就把智慧给我们，神把智慧给我们，就让我们开始思想一些人生的大道理，那么我们就开始明白，开始知道这个人生的大道理靠自己没有办法做得到，就必须要靠着神。那么要必须要靠着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来尊敬神的话语，听神的话，我们必须要尊敬神的话语，因为神有的时候他会责备我们说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如果我们不听的话，我们会得到怎样的一个结果，就害怕他。所以呢，尊敬跟害怕是一定一起来的。所以所罗门王他就这样讲。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发现一件事情，没有相信神的人聪明的人很多，没有相信神的人，从圣经这个地方讲的定义智慧的话，智慧的人很少，不是完全没有，不是完全没有，因为有一些人没有相信真神，的确也问了很多重要的人生问题，他考虑了很多方面。但是呢，真正有智慧的话，是要学习来认识神，来敬畏神，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一些人呢，相信有神，但是不敬畏神，这些人有没有智慧呢？这些人没有智慧，相信有神，但是不敬畏神，不怕神。那这一种的人非常的痛苦。为什么非常痛苦？相信有神，然后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然后我们没有照着去做，我们内心当中就开始有很多的责备，内心当中开始有神自己用真理来光照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够，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恶，然后那时候如果不怕神就不要悔改，那这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人生，很痛苦的人生。所以呢，一个人有智慧的话，认识神，因为神有真理，神会指引我们的道路，神会保守我们的心，神会就是帮助我们的品格。那么然后我们敬畏他的时候，他讲什么我们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一生就开始不一样了。神的话语就是要助着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的就是能够认识我们的神，然后跟随他一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这边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执圣者便是什么？便是聪明。认识执圣者便是聪明。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执圣者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是被创造的，被创造的怎么样才能够认识到创造我们的神呢？那几乎是没有可能完全认识的。所以我们要很认真看神的话语，因为神讲话，神教导，神就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来追求的话，我们就是一个聪明的人，就是一个智慧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所罗门王记载这些的这些的话语呢？因为所罗门王的确他后期的时候， 他生活上面面对很多很多的考验跟失败了，他不是没有悔改，但是呢，失败的记载在圣经当中连神都生气了。为什么一个这么聪明的人，一个这么神给他智慧的人，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信耶稣得救是一次过，你如果很诚恳在神的面前说，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我现在接纳你做我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求你赦免我的罪，你清清楚楚诚恳的跟神讲，你得救就一次，你这样讲完，你这样承认，你这样接纳耶稣的话，你就得救了。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一生人的事情，所以一生人的事情就要求神帮助我们，要追求智慧，要一生人的追求。不要以为说，哇，我那一件事情办得很好，那么这个是很有智慧的做法，那么有的时候一放松，下面一件事情就不一定是很有智慧的做法。这就是所罗门王他自己的经历。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下面提出三样，怎么样才帮助我们做基督徒能够坚持持久的，就是能够有智慧的人生。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这个宣召经文的时候，大家一起就是主席跟我们一起读的哈，就在我们周刊上面的，就是箴言书第三章。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智慧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说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什么叫做专心的仰赖耶和华呢？你说仰就是头抬起来，那么赖就是信赖信靠的意思。那么耶和华在哪里呢？对好多人来讲说，这个神又看不到摸不到，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好像这个是很渺茫，很不实际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讲了就是那么实际，神答应的话就是那么实际。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今年11月，美国什么事情要选总统哈？选总统的时候，这段时间你会听到很多很多，那其实已经听了不少了，你会继续听到，就是这个政治的对手 A 的就把 B 的曾经讲过什么话，然后就拿来控诉他说，你讲过这样，你答应过这样，你现在有没有做到？你明白这个讲话本身不是就是谈完就完了，神讲话算数的，他讲一就是一，讲二就是二的。所以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现在看到神的话语这么讲的话，我们到底是当他是真，还是当他只不过是一个众多的建议当中的之一呢？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是就是，不是就是，就是不是。所以他话语整本圣经那么多来指引我们的道路，当中有很多很多很好的话语，是我们做基督徒群体一生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来明白来享受到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指引你的路。那么所罗门王他自己开始出问题了。什么地方出问题呢？因为他是很聪明的一个王，所以呢好多好多地方的人就开始来了。那么有一些呢是包括很美的那些女人也来了。那么有一些是政治上的因素，所以呢那个埃及的国王就建议说，哎，我把一个美女送给你。那么斯巴女王自己也来，听说她就不回去了，因为她也真的很美。那么所罗门王也很英俊。那么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啊，这个是好莱坞拍的吗？所罗门王那个电影啊，我们前不久在电视上面看到了。那我不知道真的东西实际有多少啊，但是就是说那个很多地方所罗门王也征战， 他认为说我是这个相信上帝的，那么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女的，有一些是拜不同神的，那有一些神的就是这些女的把她从敬畏神的角度也开始去就是说去拜其他的神，或者说妥协了。那这个引导你的路。常讲的啊，就是因为你可以讲得很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但以理书里面第三章里面出现了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故事，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故事？好多人听过哈。但以理三个朋友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国王叫做尼布甲尼撒，他不是姓尼哈啊，不是中国人，他就是尼布甲尼撒。那这个王呢啊，就是在整个历史里面被称为金头的，他就是如果有一个人站在那边，他头啊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黄金的，所以他是很重要的一个王啊，尼布甲尼撒王啊，他的国度就是巴比伦，那么现在就是伊拉克那一带地方的啊。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很高很高的金像偶像。所以当音乐开始的时候，喇叭吹响，不同的乐器响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平原上面俯伏下拜的时候，有三个人站着不拜，这是杀头啊，杀头的罪啊，你敢公开的就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来顶撞国王的命令，来羞辱国王，因为呢我不听的话看你又怎么样。哇，这个是很严重的罪，很严重的罪。那么当然的故事就缩短了，中间细节不讲了。那么国王呢最后就生气了，把他们就预备了一个很大的火炉，然后里面烧着烈火，然后就把他们三个人就丢进去，丢之前还跟他们讲说，你悔改，你愿意去拜的话就不把你们丢到火里面去，不愿意的话就把你们丢到火里面去。那故事再缩短一点，他们就被丢进去了。为什么被丢进去呢？他们就是认为说耶和华神的话就是引导我的路，教导我怎么做决定，教导我怎样做一个基督徒，教导我怎样做一个信赖神的人。所以他就相信神的话多过前面看得见的那个火，多过旁边那一些人有拿刀拿枪喊杀的那一些的压力。这个智慧当中就是敬畏神，他不听神的话就对神不尊敬，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三个人就放到火里面去。后来我们故事又再短一点，他们三个人就活着出来了，神就在当中行了成神迹。弟兄姐妹们，我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说对我们基督徒很大的鼓励，但是不容易做得到，不容易做得到。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再看但以理自己本身呢，自己本身有人要害他。但以理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先知，有人要害他，但是找不到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所以有的人就看他， 然后呢就开始在跟国王那边下了一些就是陷阱，说如果有人不拜国王而去拜其他的神的话，我们求这个国王就把这个人治死。所以呢这些陷阱全部都弄好之后呢，那么但以理圣经里面记载他还是照样的每一天就是在窗口那边公开的向着耶路撒冷来祷告。那么他的敌人就控告说，但以理既然公开的就是违背了国王的命令，不去拜国王而去拜其他的神，向其他的神讲话，那么就把但以理怎样放到什么地方去？狮子坑里面去。你知道狮子坑里面那个不是进去看动物园的啊，那狮子呢就是给他不吃了好几天，所以那个狮子呢一看到什么会活会动的就一口就吞下去了。然后他们就把不是说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决定啊，然后我用那样的方式来做决定。请大家记住，智慧的人生当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最主要唯一的一个真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指引。所以刚才诗歌里面讲说，神的话啊，就是那个。洪泉也讲了，就是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光，那这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么你也知道哈，在圣经当中有一些人坚持就是遵循神的话，没有神迹出现，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既然死了，哎，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哈，这个雅各被抓进去砍头了，彼得被抓进去，那天使来把他救出来了。所以呢，什么叫做指引你的路？不等于说每一次我们听神的话就一定要有神迹出现。神的话绝对不会错，那个结果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就算完全不一样的话，我们也不怀疑神的话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非常重要一个原则。我每一次我就重复讲了好几次的，我在念神学的时候，第二年还是第三年的时候，我们近视祷告为一个那个北堂就是宣道会，北堂的那个一个北角宣道会那个年轻传道人祷告，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我们就不肯吃神学生，大家都不肯吃，跟他认识的很少的，跟他认识多的人都很爱这个年轻的传道人。那太太刚就是他们刚结婚，太太怀孕，然后他就中到过滤性的病毒就进医院，那么要隔开，太太也不能够进去跟他讲话，很痛苦。所以我们就同学们就近视祷告，到最后他死了。那时候我心里面很多的想法，我说哇，神会不会残忍了一点？那我们也不是不祷告，我们这么努力祷告还是死了，那么以后怎么办？所以开始想很多问题。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看人生，看智慧的人生的话，我们就知道无论是怎样的一个结果，神自己的旨意是最美好。我们就算现在不明白，我们知道神不亏待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智慧人生呢？不一定是所有我们求的东西神都按着我们求的答应了才说哎呀神很爱我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相信神，我们要信得过他，永远不灰心，有坚持永恒。那么这个所罗门说要指引你的道路，对他来讲就是他坚持的不好，以致他失败了又失败了。圣经当中神耶和华神向所罗门发怒， 记载了两次。哇，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娶外邦的 女子，因为外邦的女子使你的心偏离神，外邦女子使你的心就开始去拜偶像，这些事情。所罗门王讲这些的话，他心中有很大很大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征战在里面。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智慧的人生不能够是孤单的人生，你又有人一起陪伴，一起走，一起祷告，一起鼓励，在什么地方错立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讲到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一个人做的决定是什么地方开始做决定呢？是在脑还是心还是肝啊？有一些地方的人说这个人的最中心就是肝哈，那非洲那边就有这么讲法啊。我们中国人又讲心啊，实际上心会不会想呢？也不会，也是脑想。不论我们用什么方式表达来讲，我们都知道要讲什么，就是我们在整个生命当中最中心的那个地方，那个引起决定性的一件事情，那个反应。我们圣经中文翻译说保守你的心。那么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来，你说这个人好这个人不好，通常都是因为心里面的一个反应所表达出来，好还是不好。你说这个人心很好，嘴不大好，这句话本身也是有一点问题啊，就是很容易得罪人，但其实他很好的一个人，那也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心里面讲的，就嘴里面随便乱讲啊，就没有经过心的了。那么这个人好是怎么一个想法呢？所以这个呢，心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第四章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啊，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什么？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胜过保守一切。有没有因为守不住心而哭到就是没就是半条命那种的呢？有的人 diamond 不见了，哭了好久好久。结婚的戒指不见了，哭了好久好久。有的人银行户口突然间不知道给谁偷了，全部没有了，哇，那个低沉的几个星期都不要吃饭。那么当然这些都是很难过的事情，但是呢，所罗门王从智慧的一个王的角度来说，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怎么讲保守你的心呢？我就很喜欢一位神学家讲的，他说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人的心里面。他第一件事情，圣灵第一件事情又做了什么？就把你心中的镜子擦干净了，恢复你的良心。因为你看到你自己是怎样的啊，那你肮脏的，你污秽的，你得罪人的，你犯罪的，全部看到了。那看到就开始产生一个决定，要不要悔改，要不要重新做人，要不要怎么样。那所以呢，圣灵进到人的生命当中，恢复了人的良心的运作的正常。所以圣经里面说，如果我们就是拒绝圣灵的话，抗拒圣灵的话，以后就麻木了，就是这样。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没有了良心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那这个就很难用一句话来讲了，很难用一句话来讲。你说这个人真的没良心，为什么？怎么把中国奶粉弄到这样？那你可以这么讲，这个没有保守他的心的人呢，他心里面充满的东西是不应该有的，那些东西就是为了有钱赚，那管他的啊。那么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到市场去买菜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我这男的就是比较少，就是说煮菜什么哈，但我有一点点农夫的背景，所以呢，我就看了很奇怪，有一些农夫的菜呢，全部都是就肥肥胖胖美美的，连虫都没有咬的。有一些农夫的菜呢，就是有一点黄啊，虫咬了这边咬了那边。那我心里面想，这个很明显就人家知道要买那一种菜啊。但是我自己有一点点农夫的背景，我就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就问那个农夫说，你这个农药放很多哈？
他讲的一句话我永远都记得，
人家死比我死好一点，就是你吃了你死了就比我死好一点。问我心里想，这个话当然是有道理，不过问题是什么呢？所以有的时候我去买菜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我就稍微有虫咬一口那些，我吃起来比较安心一点。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就这个贪心的没良心，那个贪心就是很多很多心里面出问题的时候，没有保守我们的心的时候，那个是很困难的。我记得1997年，我们在非洲的时候，我们的汽车轮胎坏了，所以就问人家说什么轮胎最好，他们就说 Michelin 的轮胎最好啊，就是法国轮胎哈。所以我们就去订了法国轮胎 Michelin Make in Nigeria。 好多钱了，你知道 Michelin 那个轮胎好贵的。我们就从首都开车回去，两天的路程，第一天的半天都还没过就爆胎，砰就爆胎了，就全新。第二节，11章第2节，箴言书，他说：“骄傲来，什么羞耻也来；谦孙人却有智慧。”那这个是从所罗门王自己讲的话，这个是非常对的。箴言书里面讲到骄傲呢，讲到做人的事情呢，他对于骄傲非常责备的，非常的重。我相信所罗门王写好多这些经文都讲他自己。第18章第12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虚、谦卑。那第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第6章16节17节，神所恨恶的共有七样的事情，然后他列出第17节第一样事情就是高傲的眼睛。这个骄傲啊，这所罗门王他自己检讨他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他就认为他一生里面最糟糕的事情就是骄傲这件事情，就是骄傲这件事情。为什么骄傲这件事情这么坏了呢？神对这件事情，对骄傲的心态是很严厉的。那也为什么？Jeremy Lin 在每一次在讲话的时候，人家都提的，无论是不是基督徒，无论在美国、在台湾、在中国、在各地的人都提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会那么谦卑？为什么他会那么谦卑？因为谦卑这个品德在这个世界不太多了，不太多了。为什么他会那么谦卑？那这个故事我也不要重复，大家也大概的人你都会知道他，不知道他的人你也不想知道，因为这么久你不知道。就讲说人家都很钦佩，为什么会钦佩呢？你看所有的报道里面，我几乎重复都看到不同的人讲说，为什么他会那么谦卑的回答，没有骄傲的心呢？那我心里面就很感谢神，为这个年轻人感谢神。这个谦逊的品德，谦逊的品德是所罗门自己后来没有了。保守你的心是所罗门自己后来保守不住的，指引你的道路是后来所罗门坚持不了的。所以智慧的人生，所罗门说你不要再走同样一条路，这一条路不对，是自取败坏的路。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神的话语跟我们所有人讲话了，我们应该怎么听呢？ 求神给我们有一颗心，说神给我智慧的心，而且这个智慧的心又持守到就是到最后一天。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智慧就是认识跟敬畏神。如果我们当中所有人愿意认识跟敬畏我们的神，神必然祝福我们。一起祷告。